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的题目是起来，我的目标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复兴起来，能够刚强起来，能够热心起来，能够起来亲近神，起来侍奉神。刚才各位读的这一段圣经一共用了四次的起来，把它分类一下，有坏的起来，有好的起来。坏的起来从刚强起来变成软弱，从热心起来变成灰心，从靠近神起来远离神，从侍奉神起来逃避神。不过另外一种好的起来是从灰心起来又变热心，从软弱起来又变刚强，从远离神起来亲近神，从逃避神起来侍奉神。希望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好的起来，都是起来亲近神，起来侍奉神，起来热心刚强在神的旨意中。我们先看一下圣经中提到不好的起来，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三节，请大家来念。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三节，一同念，请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。好，我们再请往下看第五节。我来念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一起念，起来吃吧。第七节我来念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一起念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第八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量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一种起来叫做起来逃命，这是从刚强变成软弱，这是从灵性美好变成灵性不好，从热心变灰心，从侍奉变逃避。以利亚面对一个情况起来逃避神。今天早上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以利亚会起来逃命，也做我们的警戒。首先要说以利亚是有很多属灵经历的人，也许我们会马上反应，谁会软弱呢？谁会灰心呢？谁会逃避不肯侍奉呢？谁会远离神不亲近神呢？也许我们马上的回答大概是初信主的吧，刚刚受洗的那个，或者福音班的不然受洗班的如果说小组长不会了，小组长很刚强的执事也不会了，那长老更不会了， 牧师也不会了啊。什么人软弱，什么人会？那些比较没有好好追求的，刚刚信主的啊。不过以利亚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经历，他曾经在基利西旁，上帝打发他跟亚哈说预言，若不祷告3年6个月不降雨。讲完之后，以利亚就在基利西旁，然后那里没有东西吃，没有东西买。我考你们一下，他靠什么可以吃饱啊？谁来供养他？哎，乌鸦。这个经验各位没有的啊，我也没有啊。哪一个人靠乌鸦养过呢？上帝打发乌鸦养他，所以他的灵性比我们高一点了。以后基利西的水都干了，他就跑到西顿啊，住在一个寡妇家里啊。这个寡妇没有钱的，贫困的寡妇，上帝没有打发他去有钱人家。这个寡妇只有一点点面，他的坛一点点面，他的瓶子一点点油啊。上帝打发以利亚去，要寡妇做饼给他吃啊。结果那个面吃来吃去吃不完啊，那个油怎么用来用去都不短缺，所以他的经验很特别。以后他让那个寡妇的儿子都活过来，死里活过来。然后接下来上面一章那是更精彩了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国王叫亚哈，是第七代北国的国王。这个国王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？娶一个外邦公主做王后，娶的外邦公主是严谨拜偶像的公主，是西顿的公主。西顿王是积极拜偶像的啊，这个西顿国王的名字就叫做耶巴利啊，跟巴利敬拜有关，所以耶洗别从小敬拜巴利拜偶像。亚哈王把他娶回来，耶洗别就在以色列国大大推展巴利崇拜啊，供养450个拜巴利的先知，又供养400个拜亚瑟拉的先知。亚瑟拉是巴利的一个妻子啊，或者一个妾啊，所以850个都是拜偶像的先知。然后耶洗别是很狠毒的一个妇人啊，她杀害耶和华先知，杀很多啊，把神的先知杀死了。那么亚哈王还有一半敬畏耶和华，所以亚哈王的家宰俄巴底非常虔诚敬畏耶和华，还藏了100个先知在洞里面没有被杀掉。那耶洗别积极推展拜巴利的偶像，结果剩下以利亚就去见亚哈王。以后亚哈王说啊，因为你不祷告3年6个月不下雨啊，你是罪魁祸首。以利亚很勇敢地责备亚哈王，说是你和你父家让以色列国遭殃，所以他们就在加密山举行大大的一个献祭大会，其实是一种斗法大会。巴利450个和亚瑟拉400个先知，他们组一座坛，他们杀了牛放在坛上，然后他们就先求告巴利，希望降火烧这个燔祭。结果他们从早闹到晚，巴利是偶像，不会听他们祷告，没有火降下来。然后以利亚就说了，你们不要心慈两义，你们不要一面拜巴利一面拜耶和华，要专心拜耶和华，筑了一座坛，然后祷告神，以后火降下来烧了这个燔祭，然后祷告神，一片乌云过来，以后降下大雨，就应验了以利亚的预言。在这一段故事的结束的时候，百姓就把巴利的先知杀害在那个西旁。 这个事以利亚有信心、勇敢、热心，刚刚侍奉完，亚哈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了耶洗别，然后耶洗别就派人找以利亚，说以利亚，明天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被杀死的，我要让你的性命跟那些人一样，若不然愿神明重重降罚于我。耶洗别是一个非常狠毒的妇人，所以以利亚就非常害怕，以利亚就起来就逃命了。以利亚是一个很有名气的、很了不起的上帝的一个仆人，然而他却软弱了，软弱了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不管你的属灵背景如何，不管你过去经历如何，不管你信主多久，你都要小心，自以为站立得稳的，常常撒旦魔鬼要攻击我们。所以不仅仅初信的会软弱，不仅仅福音班受洗班会软弱，请问小组长会不会软弱？好，大概回答的不是小组长啊，那我再问一下，请问牧师会不会软弱？哇，这么大声啊！哦，是我们陈牧师回答的哈。好了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真的会软弱啊啊，不要紧，你们现在不要要管另外一个问题啊，请问你会不会软弱？啊，你要小心在神面前，连以利亚这样被神用的都会跌倒。若没有神的恩典，若不仅仅靠神的恩典，我们都会软弱。我记得十几年前啊，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教会史是很悲哀的一页，几个最有名的电视布道家，我不要提名字了，因为我也常常看他们的节目，有一些节目我也蛮受感动的。想不到这些有名的电视布道家啊，犯淫乱、贪财啊，大大羞辱主的名。有一个基督徒跑去问 Billy Graham 说，教会还有前途吗？还有希望吗？ Billy Graham 回答说，回答两件事。第一，他说教会一定会发展的，教会是主的，是神的，教会不是任何一个地上传道人能够代表的，教会一定会发展的。他说第二，他说凡是站稳的人要感谢神。他说我若不是上帝的恩典，我的失败会比他们更厉害。每一位基督徒，不管你的背景，不管你的灵性追求多少，不管你侍奉多少，我们要谨慎，要靠神的恩典，在恩典中服侍，神扶持引导，免得我们跌倒。那我先简单说一下以利亚为什么会跌倒。有的人跌倒软弱，因为犯罪啊，比方参孙跌倒软弱，放纵情欲啊，扫罗王失败，因为让嫉妒仇恨存在心里，追杀大卫啊，亚拿尼亚撒非拉在新约里面他们跌倒，因为虚谎，因为贪心，因为欺骗。旧约里面雅干跌倒贪爱财物，新约里面迪马跌倒贪爱现今的世界。但是以利亚身上都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，没有放纵情欲，没有嫉妒纷争，没有虚假欺骗，没有贪爱财物，没有贪爱世界。那为什么以利亚会跌倒会软弱？我大概找出三个理由，而三个理由都是集中在一件事，他以自我为中心，他的自己占了太重要的地位，胜过了主的地位。为什么这样讲？我来跟各位简单的说明一下。第一，在第三节说，他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。 见这光景，起来逃命。列王记上十九章的光景，其实不会比十七章、十八章更危险。虽然耶洗别是一个很狠毒的妇人，她的恶名昭彰，她已经杀了很多耶和华先知，但是十七章、十八章里面以利亚所面对的危机，或者说生命的危险是一样严重的，因为他当面责备亚哈王，然后跟850个偶像的先知在斗法，那实在是冒生命危险。所以如果以外面的光景去看是一样的危险，那为什么19章产生问题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在19章里面，以利亚见这光景起来逃命。见这光景就是只看环境，他没有看神，他以自己的判断、自己的意见、自己的危险当作前提，见这光景起来逃命。他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，在这个时候却没有祷告，他经过了四五天之后才做一个祷告。圣经说他从加密山就跑到别士巴，这是以色列北边跑到南边大约100多英里的路程，100多英里，一般要走四五天的路程。他走了四五天到了别士巴，然后把仆人留在别士巴，自己再跑一天到旷野里去，所以大约过了五天才做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也不是很适当的祷告。祷告怎么说？说神啊，罢了，不干了啊，不干了，拿着我性命算了啊，因为我不胜过我的列祖。那这样一种埋怨式的，一种泄气的。所以在这里以利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自我的判断、自我的意见、自我的安危，他把它摆在前提了。他见这光景起来逃命。圣经很多说到见这光景而自己去做事，没有好好祷告是非常危机的、非常危险的。在伊甸园，亚当和夏娃，神已经跟他们讲那一个果子不可以吃，但是夏娃见这果子悦人的眼目，又能做食物，又能给人有智慧，他就吃了。见这光景不先问一下神。杀了他，见自己不能生育怎么办？把夏甲他的使女就交给亚伯拉罕来做妾，以致到今天以阿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以扫饿得发昏，他见到红豆汤他命都不要了，他非要红豆汤，什么长子名分有什么关系？他见到那个现象马上就行动了，把自己的判断、自己的需要、自己的安危摆在前头。扫罗在吉甲见百姓要分散了，撒母耳还没来，他就违背了他的角色和职分，他就跑去献祭。大卫王在屋顶上见到拔示巴沐浴，结果犯了淫乱，接下去犯谋杀的罪。连摩西当他在旷野见到百姓争闹，在那一边埋怨神草没有水喝，摩西发怒拿起杖击打磐石，结果违背神的命令，摩西就没有进到迦南地，只能够在尼坡山看一看，没有进去。圣经有许多情况是如果我们自我的判断、自我的主张不是好好寻求神，让神的主张、神的意见来主管一切， 我们会软弱，我们会走偏差。以利亚非常可惜，见这光景起来逃命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当他逃到了旷野，他就想起要祷告了，已经太晚了，过了五天了才祷告。那么祷告的时候说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把他的心态表白出来，这个心态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。我们请各位来看第四节，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四节，我来念，一起念，请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当他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一个心态，心态是什么？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求你取我的性命吧。你发现以利亚他不怕死的，他不在乎死的，他如果怕死就不要求神让他去死了。那么他为什么逃命？他是因为想一想，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我搞了半天，我弄了半天，我比不上我的列祖。我在想他在跟谁比呢？他是伟大的先知，大概是跟列祖里面的先知比较，他被神用，想到一些被神用的先知，离他不远的就是撒母耳。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，也是神的先知，他高了扫罗王，高了大卫王，他在以色列中间被众人所尊崇。撒母耳被神使用，行完了一生路程，他死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他大大的哀哭。我想他不但想到撒母耳，又想到摩西，也是神所重用的先知。摩西从80岁到120岁，神借着他做许多许多伟大的工作。120岁的时候，神叫他上尼坡山，在尼坡山看一看迦南美地，以后死在尼坡山。圣经说是神把他埋葬了，没有人知道在哪里。不过以色列百姓为摩西哀哭30昼夜。以利亚想到撒母耳，想到摩西被神使用，神保守他们，有一个寿终正寝，得到众民的一种尊敬，可能想到自己居然也惜别，明天以前就要杀死我，这一个外邦拜偶像的巴利的，这个拜巴利的公主，她感觉到自己没有面子，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尊严，比不上她的列祖。我在思考，为什么以利亚逃跑呢？为什么以利亚要求死呢？他说因为我比不上我的列祖了，我没有面子，我失去了尊严一样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神要赐什么人，什么尊严在于神，真正尊严从神来。其实最基本的是让神得尊荣，所有侍奉神做神的儿女，我们不需要争取什么尊荣，神要给的神会给。然而在我们生命中，神得尊荣最要紧。所以有的时候人太注重自己的尊严，太注重自己的面子，是很大的危机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 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